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2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6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白宫称将继续与以色列合作争取所有人质获释，泽连斯基呼吁美欧共同制定谈判框架，强调乌克兰必须参与和平谈判。美国新防长海格塞斯宣誓就职，强调以实力促和平战略。马斯克力挺德国极右翼，全德爆发反极右翼示威。美国参议院批准诺姆出任国土安全部长，聚焦边境安全与移民驱逐。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对外援助计划。德国发生阿沙芬堡持刀杀人案，联盟党总理候选人要求加强边境管制。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1月25号正式宣誓就职，他在就职之后向美军部队致信，重申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以实力促和平的战略，并且承诺会与盟友伙伴密切合作，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同时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综合中央社的报道，海格塞斯在致信当中就指出，五角大楼将通过恢复战士精神，重建军队和提升威慑力来实现这一使命。他还提出了一系列优先的工作，包括重振国防工业基础、改革采购流程、加速部署新兴科技，以及通过财务集合加强国防部的管理。他还强调，美军将继续保持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军队的地位。中央社的报道称，针对台海问题，海格塞斯在此前提交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书面答复当中就表示说，美国将会坚持长期的政策，通过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还有六项保证来支持台海和平，防止误判。他还提到，美中两军对话在减少误判和误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强调中共是美国最重大的安全的挑战。海格塞斯还同时强调，美军将会通过保卫美国本土、结束海外战争以及重新聚焦主要威胁来重塑威慑力，这些目标将以杀伤力、问责制和备战能力为核心。海格塞斯的任命过程争议颇多，因为其缺乏管理大型组织的经验，以及关于酗酒和财务管理不当的指控，参议院对他的任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在25号的投票当中，副总统万斯投下关键的一票，打破了50票赞成、50票反对的僵局。海格塞斯以一票之差惊险过关，成为新任的国防部长。现年44岁的海格塞斯曾经服役于陆军国民警卫队，并且担任福克斯的新闻主持。他承诺将为国防部带来重大的变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根据加沙停火协议在周六完成了第二批人质囚犯交换。美国白宫称，美国将会继续与以色列合作争取所有人质的获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人质家属的电话当中表达了喜悦之情，称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刻。据法新社的报道，在四名以色列女性人质获释之后，以色列周六根据加沙停火协议释放了200名巴勒斯坦囚犯。美国白宫随即就宣布，美国将继续与以色列合作争取所有人质获释。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称，美国将与其重要伙伴以色列继续共同努力，争取所有剩余的人质获释，并为整个的中东地区的和平做出努力。在加沙被关押超过15个月的四名女性人质获释之后，被送往了靠近特拉维夫的一个医疗中心进行初步的医疗检查。医院方面在周六方面说，四名女性人质的身体状况稳定。拉宾医疗中心的副院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高兴告诉大家，四名女性人质健康状况稳定。不过他也表示，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之下长期被关押的状况是显而易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六表示，四名女以色列女兵获释返回家乡，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刻。他们此前在2023年10月7号被哈马斯劫为人质。内塔尼亚胡在与其中一位获幸女性人质父母通电话的时候就表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非常快乐的时刻。这次停火协议生效近一周之后，以色列人质与巴勒斯坦囚犯之间第二次的交换。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排了交接的仪式，在加沙将四名年轻女兵移交给红十字会，随后红十字会将他们交给以色列的军方。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也宣布，根据停火协议，已经是释放了200名巴勒斯坦囚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六表示，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之下，与俄罗斯的任何和平谈判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成果。他呼吁美国以及欧盟共同制定谈判的框架，以实现公正的和平。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的军援并没有停止。据法新社的报道，泽连斯基在基辅与摩尔多瓦总统会谈以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泽连斯基就指出，乌克兰在结束战事的谈判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强调，把乌克兰排除在任何和平谈判之外是不可能的，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任何谈判都将毫无意义。谈判之前都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框架，讨论如何实现公正的和平。泽连斯基还警告，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单方面通过和平法令来推进谈判，而无视乌克兰的意见。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乌克兰2022年禁止与其对话的法令是谈判障碍的指责，泽连斯基回应，当年颁布法令是为了阻止普京试图通过乌克兰境内其他对话者私下建立沟通的渠道。据泽连斯基强调，美欧的参与对于确保谈判的成功至关重要。他还表示，尽管有传闻称美国暂停国际援助，但是乌克兰方面的军援并没有停止。他呼吁盟友加速讨论谈判的框架，以避免俄罗斯利用分歧来拖延局势，确保和平谈判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另外，德国的立法大选临近，周六德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极右翼选项党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当日被指行纳粹礼而陷入争议的亿万富翁马斯克通过视频支持德国的极右翼。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星期六，特朗普亲信 X 平台老板马斯克通过视频对参加竞选大会的德国极右翼选项党大约4500名支持者表示，作为德国人，以身为德国人为荣，为德国的美好未来而奋斗。他重申对该党的支持，并称该党代表了德国最好的希望，与会者对此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在滔滔不绝的演讲中，马斯克谴责德国政府正在大力地压制言论自由，因此选项党必须战斗战斗战斗，尤其是为了德国和欧盟各成员国更多的自决权以及更少的布鲁塞尔而战斗。最近几周，马斯克经常干预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在他的网络平台 X 上发表评论，公开支持选项党。这个反移民政党在2月23日大选的民调中以 20% 的支持率排名第二，落后于保守的基民盟、基社盟，后者的投票意向大约为 30%。马斯克此前还形容社民党出身的德国总理舒尔茨是疯子和无能的傻瓜，甚至抨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是暴君。马斯克的说法在德国极其强烈反弹。周一晚间，在庆祝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一次见面会上，激动万分的马斯克两次以特别的手势敬礼，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讶和另外一些人的愤慨。有人谴责说这是法西斯或纳粹行礼的动作，也有人为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笨拙的手势。在马斯克力挺德国极右翼选项党的同时，周六德国各地数十万人举行了反对这个极右翼政党的示威活动。示威者呼吁在大选前一个月对这个被指控威胁民主党的政党进行抵抗。据警方称，最大的集会发生在柏林和德国西部的科隆，分别有大约35000名和20000名示威者，而组织者称德国首都的人数为10万人多。据法新社记者观察，在柏林标志性的勃兰登堡门前，示威者们用手机组成了民主光海，挥舞着抵抗的字母。在2月23日德国议会选举前四周，一些组织呼吁在大约60个城镇举行这些集会。法新社报道说，参与示威的民众比预期的多得多。
美国的国务院宣布暂停对外援助计划，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明亚的报道。
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于周五发布了前所未有的命令，停止大部分的对外援助计划，除了对以色列和埃及，为期90天。这个举措可能对全球人道援助以及军事援助计划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乌克兰的支持。这项指令即刻生效，令国务院的许多官员感到震惊，因为这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这项指令要求全球美国外交和领事机构 向几乎所有现有的对外援助计划发出停止工作令。这项命令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签署的行政命令的延续，要求暂停对外援助，进行全面审查。美国媒体政客就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称，新的指示意味着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将援助资金分配给美国政府已经批准的项目。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是否能够继续发放，是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尽管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会继续，但是这一次的冻结却没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做出类似的豁免，引发了美国是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担忧。90天之后，卢比奥将向特朗普提交报告，提供关于哪些项目应该继续，哪些应该终止的建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新任主席，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斯特就在本周表示，共和党人将质疑国务院预算的每一块钱和每一位外交官，以确保预算符合他们严格的必要标准。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发生阿芬堡持刀杀人案，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梅尔茨要求扩大边境管制，请听戴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巴州阿沙芬堡日前发生一起阿富汗移民持刀杀人事件，引发德国紧缩移民政策的讨论。德国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梅尔茨要求扩大边境管制，在边境就能拒绝非正常移民。联盟党希望下周向联邦议院提交收紧移民政策的议案。根据梅尔茨的说法，不管谁赞成提议都行。选项党和萨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已表示支持提议。选项党总理候选人维德尔表示，针对其政党的防火墙已经倒塌，新政局引发轩然大波。总理舒尔茨警告联盟党不要与选项党合作，他说防火墙绝不能崩溃。绿党已拒绝支持联盟党的提案，党主席巴纳扎克表示，根据欧洲法律和宪法，封锁边境的做法非常值得怀疑。本月22日，一名28岁的阿富汗男子在阿沙芬堡的一个公园里用菜刀袭击了一名幼儿园男童，造成这名两岁摩洛哥裔男孩和一名参与阻止行凶的德国男子死亡。这名阿富汗男子本应被遣返出境，但却继续逗留德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联邦参议院周六投票表决，以59票赞成3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南达科达州州长诺姆出任国土安全部长的任命。诺姆在任命的听证会上就强调，墨西哥边境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他的上任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大规模移民驱逐计划重要的一步。作为总统特朗普的盟友，诺姆的上任也被视为是特朗普推动大规模移民驱逐计划重要的一步。特朗普此前就承诺将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计划，甚至表示必要的时候会动用武力。白宫近日还表示，数百名非法犯罪移民已经是通过了军事航班而非民航班机被遣返。诺姆在周六的听证会上强调，墨西哥边境是美国国家安全头号威胁，他以对边境安全强硬的立场而著称，是首位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德州协助边境危机的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解除了多人的联邦政府机关独立监察长的职务。美国媒体对实际被解雇的人数报道略有不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舒默说，至少有12人收到了白宫人事主管所发送的及时解雇的通知书。监察长是一个独立的职位，负责审计调查涉及有关政府机关或者部门的浪费、欺诈或者滥用权力的指控。德国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加强东欧的防御能力。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特朗普重返白宫近一周，他竞选时宣称的上任24小时之内就会终结俄乌战争并没有实现。尽管特朗普新政府的相关立场令人费解，但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可能进行和平谈判的猜测甚嚣尘上。特朗普入主白宫前有关俄乌战争的说法，似乎给人一种迫使基辅接受一种对乌克兰并不有利的和平方案，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妥协，以换取尽快停战。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反应是坚定而明确的，基辅不会在丧失领土的情况下接受和平。特朗普上任第三日针对俄罗斯的发言却让人感到惊异。他在其社交平台真相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通过谈判结束这场近三年的冲突，他很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很快达成协议，我别无选择，只能对俄罗斯向美国及其他参与国出售的所有商品施加高额税款、关税和制裁。并表示他要求普京现在就和解，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并指这样做将为经济衰退的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帮了一个大忙。然而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周五发布的一道前所未有的命令，除以色列和埃及外暂停大部分对外援助计划，为期90天。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即可生效的命令让美国国务院许多官员感到震惊，因为这被视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尤其引发了对美国是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担忧。众所周知，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美国占极其重要的比例。如果乌克兰失去美国的军事援助，将对抵抗俄罗斯侵略产生严重影响。总之，特朗普威胁俄罗斯的表述，以及美国国务院冻结对外援助资金的计划，释放出的信息相互矛盾，含糊不清。作为美国和乌克兰的盟友，欧洲联盟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乌克兰方面也没有直接的表态，显然都在观察。不过，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来的一系列讲话来看，乌克兰很担心相关国家背着乌克兰就俄乌和平展开谈判。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他愿意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行合作，并称赞美国总统的务实和智慧。虽然克里姆林宫没有具体说明会谈的具体时间，但俄罗斯政府表示正在等待来自华盛顿的信号。而前一天，特朗普宣布他已经准备好立即与普京会面。泽连斯基似乎感觉普京在玩弄阴谋，他在普京讲话之后大声疾呼，普京试图操纵特朗普。他在社交媒体写道，普京想操纵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实现和平的愿望。他还说，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并准备继续战争和操纵世界领导人。他补充说，我深信俄罗斯的操纵现在不可能得逞。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已于周五表示，基辅反对普京和特朗普在没有乌克兰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和平谈判。他揭露说，普京希望在没有欧洲的情况下谈判欧洲的命运。星期六，泽连斯基进一步表示，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并呼吁其盟友找到一种包括基辅在内的谈判模式。泽连斯基是在基辅与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会晤时做这番表述的。他针对的对象是乌克兰的盟友。他说，乌克兰不可能被排除在任何谈判平台之外，否则这个谈判平台就不会有真正的结果。乌克兰总统在基辅与马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会晤时还表示，在任何会议之前，无论会议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在纸面上确定一个形式，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公正的和平。我认为我们今天应集中精力讨论这个问题。他继续说道，并担心俄罗斯会在未经乌克兰批准的情况下选择和平法令的形式。泽连斯基曾于9月向盟友介绍了他的胜利计划，随后于10月中旬公开发表了这一计划。该计划旨在确保乌克兰实现公正的和平。在周三播放的一段视频中， 泽连斯基还估计乌克兰需要至少200万欧洲军队驻扎在其领土上，以便在停战的情况下保障乌克兰国家安全，从而避免新的入侵。由于寡不敌众且装备较差，乌克兰目前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军队首次逼近乌克兰中部的第聂波罗彼得洛普斯克地区，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特朗普能在百日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吗？这是周末的《费加罗报》头版的醒目标题。报道内页配发多篇文章，梳理分析特朗普为结束乌战所提出的方案和面临的挑战。该报驻华盛顿记者贾乌姆的报道写道，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夸下海口，宣称能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面对俄罗斯的强硬，他承认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解决。周三，他通过网络平台提高对俄声调，在再次表达他对莫斯科一贯的善意之后，呼吁普京迅速结束战争，并威胁如果不配合，将会采取高额关税和新的制裁。然而其策略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因为美俄间的贸易已处于历史最低，而现有制裁措施并未迫使莫斯科妥协。报道预期，特朗普将可能很快与普京进行直接的电话通话，而谈判在幕后已经开始。华盛顿试图通过施压和投出橄榄枝双管齐下策略推动和平。谈判内容包括停火、冻结战线、领土交换以及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乌克兰可在签署协议之后获得美方的安全保障。但这些内容与俄罗斯的要求并不契合，自认占据了战局优势的莫斯科坚持入侵时的最初要求，即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承认其对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等占领地区的主权。普京提出的所谓长期和平，实际上是要求乌克兰以领土和主权让步换取停战。报纸头版题为《特朗普在乌克兰的困境》社评中指出，特朗普的战略缺乏明确和平意愿，他唯一明确的是希望尽快停火，从而宣扬自己为和平缔造者，并以此为理由终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他似乎甚少关心战争的深层次问题，如乌克兰的正义性以及阻止俄罗斯进一步扩张的重要。社评分析，特朗普陷于两难，只要莫斯科方面不妥协，他就被迫要继续援助基辅，否则就将被视为示弱而有损美国形象。文章最后指出，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乌克兰以及泽连斯基态度冷漠，但在重返白宫之后，他必须要比在在野时处理更加谨慎。有关中国的报道建筑于《回声报》。在德国二月即将选举前夕，被普遍看好的德国基民盟领导人梅尔茨警告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高风险。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并非法治国家，经济形势复杂，企业应谨慎。他强调，如果自己当选总理，德国政府将不会为企业在华损失提供援助。文章说，这一表态与默克尔及舒尔茨的对华做法对比鲜明。尽管舒尔茨呼吁企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多元化伙伴关系，但德企对华投资仍持续增加，如大众、宝马等集团去年在华投资数十亿美元。而去年中国已跌至德国第五大出口市场，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如此，德企通过再投资利润的方式加深在华业务，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复杂态度。报道指，梅尔茨的警告反映了德国政经界对华投资的持续争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筹码是关税，但他希望不必动用这一手段。回声报指出，这一表态被解读为对美中贸易紧张释出缓和信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贸易争端可以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并强调中美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市场对于特朗普可能采取更柔和政策的预期提升投资信心。中国股市周五上涨，欧洲股市同样受到鼓舞上涨。 报道指，对美贸易关系的缓和迹象对于数月来一直在努力提振经济的北京恰逢其时。中国刚刚宣布了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这是四个月以来的第三次。此前的政策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消费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而此次措施则聚焦于稳定和支持国内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国股市2025年第一周经历了9年来的最差表现，因此当局出台一系列支持措施提振信心，包括要求保险和资产管理公司增加对国内股票投资，保险公司需将新保费的 30% 用于购买国内股票，而共同基金需在未来3年内年增 10% 的国内股票投资比例。证监委明确表示，将优先支持 A 股，即在上海、深圳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文章最后指出，这是中国监管机构首次设定如此明确的投资目标，显示当局面对经济挑战的紧迫感。听众朋友，以上的报纸摘要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9月1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发布了新的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这一计划因弗兰凯蒂是第33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而被称为33号工程。弗兰凯蒂表示，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是我的总体战略指导，旨在使我们的海军做好充分准备，优先提高我们的战备水平，以应对到2027年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冲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长期作战优势。该计划发布当天，弗兰凯蒂在位于罗德岛州纽波特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向师生们发表演讲，并对其内容进行了介绍。他在讲话开始时提到，
So, you know, as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my job is to man, train, and equip.
你们知道，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的工作是为美国海军配备人员，进行训练和提供装备，以完成国会授权的美国法典第10章任务，即在和平时期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繁荣，以及为海上行动提供迅速和持续的战斗保障。我非常认真地履行这一职责，因此今年早些时候我发布了美国作战海军文件，为我们的海军传达了一个统一的愿景，让我们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能理解，其阐述了我的主要关注领域，包括作战、作战人员以及支持他们如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础。该文件讲述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要去哪里。而且为进一步明确最后一点，我们要去哪里，我知道我们需要进行一次修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需要去哪里。这就是我担任海军作战部长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视察了每个舰队，会见了我们的水兵和文职人员，与工业界进行了接触，会见了国会议员，会见了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和海军首脑。我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让我充满信心。我知道自2022年航海计划发布以来，我们的海军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内部纪律严明，以数据为导向，我们专注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我们在印度太平洋、东地中海、红海等世界各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红海，我们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度击落了数百枚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艇。而且我们已为我们的创新周期注入了活力。美国海军现在已在整个美军联合部队中率先将机器人和自主系统投入使用。我为我们出色的海军团队、我们的现役和预备役水兵、我们的文职人员以及我们的家属感到无比自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够像我们这样大规模行动，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像我们这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规模和节奏训练、部署和维持这样一支知名的全球部署的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我们不能放松脚步，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历史的拐点。 我们正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以及平台建造和维修、弹药生产、人员招募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实际挑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工业和预算方面的限制，使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弗兰凯蒂指出，纵观全球安全环境，世界显然已发生了变化。正如你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我们在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坚持、保护和捍卫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挑战，也是一个复杂的、多领域和多轴的威胁。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睁大眼睛，它对我们海军的挑战远远超出了解放军海军舰队的规模，它包括灰色地带和经济战衣、机场等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和中国海上民兵等军民两用部队的扩张，以及一个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它有一个庞大的国防工业基地作为后盾，该基地已进入战时状态，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的军事力量、能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这凸显了习近平主席对他的军队所说的话，即到2027年应做好战争准备。弗兰克迪补充说，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迫切威胁，伊朗则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破坏稳定的行为者。我们永远不能忽视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全球赞助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以及许许多多如此的组织。而且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是，这些恶意行为者正在加强他们的联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提供弹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基数等军民两用部件，并支持俄罗斯无端非法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除了这种动态的安全环境之外，我们还看到战场创新的进步对战争性质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廉价、更易获取的技术正以更低的成本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不对称能力。弗兰克蒂举例说，在过去两年里，乌克兰海军利用导弹、机器人、水面艇和灵活的数字能力阻止俄罗斯海军使用黑海西部，并威胁俄罗斯对其克里米亚占领军的补给线。胡塞武装用伊朗提供装备，并因哈马斯近一年前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而胆大妄为。他们多次打击海上咽喉要道的商船，并通过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组合，在海上对美国及其伙伴的海军造成大规模影响。我们已对未来的海上战争有了很多了解，包括机器人平台、廉价弹药和分散部队在获利和利用制海权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即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我们在让更多的参与者上场方面遇到了国内金融和工业方面的不利因素。我们的预算没有超过通膨率 3% 到 5% 的增长，而这是我们建立和支持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舰队所必须的。而且尽管我们正在投入资源应对工业基础方面的挑战，但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因此所有这一切，这种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以及我们自身面临的挑战，为我自己思考美国海军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背景。作为将掌舵到2027年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不得不做得更多更快，以确保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努力确保对美国海军的长期投资的同时，我们不能停滞不前。因此，今天正如沃克海军少将所说，我将发布我的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这是我的总体战略指导，旨在使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提高我们的战备水平，以应对到202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长期作战优势。在我今年1月发布的美国作战海军文件的基础上，并延续我的前任的2022年航行计划，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确定了我们的前进方向，以提高我们舰队的基准战备水平，并将更多的战备人员派上一线。平台具备必要的能力、武器和维持性， 人员具备正确的心态、技能、工具和培训。为此，我们将首先实施33号工程七个关键加速领域，在这些领域我将亲自投入时间和资源，全力推动。33号工程指的是我作为第33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在过去和未来海军领导人中的地位。其次，我们将通过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的贡献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我对我们如何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赢未来战争的愿景的基础。每个33号工程目标都分配给一个负责人，并有一个具体可衡量有实现的目标。这将是我们能够定期监测和评估我们在实现相关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每项目标都将推动我们向北极星迈进，即到2027年，美国海军将为持续作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步步紧逼的挑战，并重点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的贡献。到达这个北极星意味着我们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随时可用的平台、人员和武器来执行相关的作战计划，以维持决定性的作战行动。因此，请允许我简要谈谈这七个同样重要的33号工程的目标，因为他们与我的作战优先事项、作战人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基础相一致。弗兰卡蒂介绍称，在作战方面，33号工程的第一个目标是为我们的平台做好准备，第二个目标是使机器人和自主系统投入使用。我的第三个目标是从海上作战中心，我们的控制指挥神经中枢进行同步作战，这是我们舰队的作战方式。而在作战人员部分，我的第四个目标是招募和留住人才，我的第五个目标是为我们的水兵及其家属提供应有的优质服务，第六个目标是投资于作战人员的能力，使我们的实战、虚拟和建设性训练尽可能可靠、真实和具有相关性。在基础方面，我的第七个目标是恢复关键的基础设施，以生成、维持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并优先考虑太平洋战区。这七个目标共同代表了我的计划，即利用我能影响的资源，在最快的时间内取得战略性成果。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我说过大而无当的目标，这些都是延伸性的目标。我知道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我也知道带着紧迫感去实现这些目标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任何潜在对手产生威慑力，并使我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一旦威慑失败，我们将果断战斗并取得胜利。执行这一计划对于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军联合部队的贡献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海军永远不会单独作战。我们专注于将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联军联合部队队友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因此在未来的战斗中，我们共同提供的综合效果才是最重要的。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就是要创造这些综合效应。在这个系统中，美国海军在所有领域为美军联合部队、盟国和合作伙伴提供分层能力。在这一生态系统中，信息战领域至关重要。信息战所产生的效果与我们的军机、舰艇和潜艇所产生的效果不相上下。弗兰卡蒂称，提到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只要想一想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如何利用美国空军和美国太空军的能力提供的网络和太空效果打击目标，想想我们的驱逐舰如何能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或盟军传感器探测及追踪的目标发射导弹。这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能够支持每个参与者并被每个参与者所支持的体系，它现在正在中东所展示。我认为它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将在印度太平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潜在战斗的计划的基础。我今天发布的这份指南并不代表一项全新的计划，相反，它是使用我们已有的杠杆，如2022年航行计划和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实施框架，来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每四年就有一个新计划，他们有一个到2050年的计划，而且正在加速实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我知道 在我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剩余任期内，我的大部分工作重点必须是优先考虑我们的近期战备状态，以便我们的海军能够继续维护和平，在危机中做出反应，并在战争中应要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将做出艰难的选择，依次将托付给我们的资源重点用于战备能力和力量。同时，我们将继续倡导建立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舰队，以便美国海军能够在竞争的各个阶段完成使命。这种优先顺序的确定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我们的制约因素所决定的。2024年航行计划使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高战备状态，但是在2027年前实现美国海军的高度战备状态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会为了一个单一的时间点而优化部队，因为这有可能重蹈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的覆辙。
听众朋
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卢锡安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特朗普重返白宫，承诺美国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开启，对于欧洲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毋庸置疑，欧洲无论在外交、经济还是乌克兰等问题上都将面临转折。尽管在特朗普就职演说中没有提及欧洲，但欧洲人清楚，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从关税贸易、欧洲防务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都将会对欧洲及全球局势产生影响。本次专题首先来看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曾长期在《解放报》和《世界报》工作的马克·塞默就此接受法广的采访。记者首先提到了特朗普在就任前就格陵兰岛的归属、关税以及保障欧洲防御的北约威胁性言论，这些言论语出惊人，令人生畏，欧洲对此是否应该感到担忧呢？马克·塞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Oui, il y a des raisons de s'inquiéter, parce que Donald Trump dit les choses très cash.
是的，有理由担忧，因为特朗普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这就是美国的实力回归，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一个单边主义的美国，它并不是孤立主义，但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自己的利益。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压力测试，这对欧洲来说是一次考验，而欧洲总体而言，在新冠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也或多或少成功地保持了团结。但是现在面对特朗普，情况将非常复杂，因为特朗普在欧洲有其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是基于对他意识形态的支持。例如我们提到欧尔班，长期以来他实际上是唯一一个真正认可特朗普的欧洲领导人。除了欧尔班，其实最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记者问道，梅洛尼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既持有在政治、经济、军事、防卫议题上相互合作的国际关系理念，因此表面上来看，北约似乎不应该有危险。马克·塞默对此认为，北约不会有危险，但面对于俄罗斯的威胁，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动摇。他说
L'OTAN n'est pas en danger, parce que d'abord, c'est quand même la plus vieille alliance qui existe dans le monde.
北约不会有危险，首先因为它是世界上现有的历史最长久的一个联盟，其历史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联盟。除此之外，说的直白一些，即使特朗普政府不断抱怨美国在北约的投入超过冷战时期，这种抱怨也有一定道理。冷战时期开支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但需要指出的是，北约首先是为美国服务，尤其是为美国军工产业服务。即使一些欧洲国家现在决定重振其军工产业，并增加国防预算， 但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纯粹的战略考量，他们也主要从美国采购军事装备，因而这大大有利于美国军工业。然而问题在于北约内部的一些国家可能开始动摇，例如随着芬兰和瑞典因应俄罗斯威胁而加入北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结果与他期望的完全相反，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我们提到的匈牙利以及可能的斯洛伐克甚至捷克罗马尼亚等国，他们或许会开始表示我们面对俄罗斯只想要和平。
D'une certaine façon, commence un peu à dire, nous, face à la Russie, on veut la paix.
记者提问，这是否意味着北约成员国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出现分歧？对此，马克·塞默表示
La vraie question, elle est celle plutôt de réarmement.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欧洲是否能在思想和道义上进行重新武装，以应对战争问题。欧洲是建立在和平、繁荣和温和贸易这一理念之上的，这些理念被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文明。然而，当今的欧洲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最受威胁的大陆。首先是乌克兰战争带来了威胁，其次是中东冲突，这些冲突正发生在欧盟的边缘地带。这让欧洲失去了其比较优势，即作为一个和平与繁荣地区的形象优势。
除了
在国防工业问题上的分歧，欧洲似乎在外交、安全、对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巴以冲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对此，马克·塞默表示
C'est ça le problème de fond, parce qu'effectivement, on peut arriver à trouver des solutions communes par partenariat, etc.
这就是欧洲根本问题所在，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伙伴关系等方式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这在防务上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困难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是否有共同的愿景。这也是法国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一个理由，即作为欧盟中唯一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法国始终认为不应该将这个位置交给欧盟，因为如果是给欧盟这个位置，鉴于欧盟经常难以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它几乎一定会因意见分歧而系统性的选择弃权。
Sur les grandes questions du monde, faute d'arriver à une position commune sur quoi que ce soit.
面对特朗普再次就任，欧洲的团结面临考验。深爱于此，欧洲两大轴心国法德两国领导人在本周三的最新会晤中就明确提出，将尽力打造一个团结而强大的欧洲，以应对特朗普的美国可能带来的挑战。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巴黎与马克龙会晤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新领导人将成为一个必须应对的挑战，这一点已非常明显。他表示说，欧洲不会畏缩或躲避，而是将成为一个建设性并自信的合作伙伴。马克龙则呼吁欧洲27国，特别是法德轴心，充分发挥作用，打造一个团结、强大和主权的欧洲，以捍卫自身利益。他说，面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唯一的回应就是更多的团结、更大的雄心与勇气，以及更多的欧洲独立性。这是我们的动力，也是我们将继续行动的方向。面对特朗普在贸易和防务等方面的新威胁，欧盟将如何应对以及目前存在哪些内部分歧呢？首先就增加防务开支，特朗普一再重申，他不希望美国继续通过北约为欧洲防务投入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而就该议题，欧盟领导人显现出向白宫示好的意愿。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表示，特朗普的批评有道理。他强调，欧盟成员国和私营部门以及欧盟预算需要紧急增加防务投资。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理图斯克更是直言，欧洲要生存就必须武装自己。在特朗普威胁对欧洲产品大幅提高关税的背景下，欧盟内部也有人提出可能的折中方案。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吉尔内表示，欧洲可以在防务上增加投资，条件是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做出妥协，不再推行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他指出，我们不能一边打贸易战，一边建设欧洲防务。然而，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担心失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而法国则对欧洲可能通过购买美国武器与特朗普达成交易提出警惕。法国国防部长厄克尔尼警告，这样做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批评欧洲贸易逆差，他在就职后一日再次威胁要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但依旧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表以及以何种关税额度。在此情况下，欧盟力图避免加剧紧张局势。欧委会主席冯德兰在欧洲议会表示，面对美国这一伙伴，我们会以务实的态度寻找共同立场。他还补充说，欧盟在必要时准备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提高关税，欧盟随后采取了报复措施，比如对哈雷摩托以及波本威士忌加征关税。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目前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应对特朗普的新威胁方面仍存在分歧。一些国家主张采取防御性策略，例如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或武器，以避免贸易冲突。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采取更进攻性的策略，包括可能采取报复措施。此外，欧盟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也更趋激烈。欧盟正在调查马斯克的社交平台 X 是否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法国敦促欧委会尽快采取行动。欧盟上周五宣布将深化对 X 自2023年12月以来展开的调查。面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欧盟更加注重推动多边主义并寻求多元化国际合作伙伴。欧委会近期宣布将加强与墨西哥的贸易关系，同时重启与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冯德莱恩还计划在其新任期内首次出访印度，旨在加强与这一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冯德莱恩还特别提到欧盟希望与中国重新平衡关系，尽管中欧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他表示仍愿意伸出橄榄枝与北京合作。中欧对于特朗普宣布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表示担忧，这也成为双方潜在的合作契机。然而，无论是防务、贸易还是多边主义，欧盟目前的选项都受到27国内部协调困难的制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更是在庆祝特朗普胜选时呼吁民族主义力量占领布鲁塞尔。好了，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南编播，感谢福林的录音配置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 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 C'est peut-être pour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mal 是尼泊尔留学生，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巴黑马拉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
Pardon, monsieur?
Bon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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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 me fait plaisir.
Pari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Une mauresque, une tomate.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Bière,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 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莫纳哥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逼贡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ay. Un petit picon in moresque ? Allez, c'est parti.
Merci.
Je vous en prie.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oresque, 一杯 picon, 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pic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Ouais, excellent.
Merci. 这杯la tomate 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o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o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 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okay. C'est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Okay.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 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 pour une boisson, et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 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 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 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en salle， 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 Ouais.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en France.
Ok.
Ah, 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 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Bah,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Bah,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On a un rendez-vou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白宫称，美国将继续与以色列合作，争取所有人质获释。泽连斯基呼吁美欧制定共同的谈判框架。美国新防长海格塞斯宣誓就职，强调以实力做和平战略。马斯克力挺德国极右翼，全德爆发反极右翼示威。美国参议院批准诺姆出任国土安全部长。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玛莎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thigh.